标准，假如成不成年的人格就丧失了，而且成不成年，我们看基地区域当中提到的有莲，他的真实我们看天使莲名莲 家庭，家庭这么大的负担，不啊，医生，这就是世上的天职啊，人尽其职啊。只是我没看到患者的病痛，没看到他家庭的困难，反而只想着还要再收钱，那这个人格是求生的。太可惜了，在这么高贵的行业，却干出这么恶劣的行为出来。而且医生，那是受到家庭、学校、社会、国家多大的栽培啊！怎么可以干这样的事情？而我们很冷静去看呢，所有的行业现在贪污的现象很严重，因为功利主义太强了。假如从小就让孩子的人生观就是去追求欲望跟享受，于是这女人呢，她小时候就这么贪吃啊，贪玩啊，贪这些珍宝啊，等到他成年这个贪心还掌控得了吗？还掌控不了了，那他脑部可能又受到一些诱惑污染，很多时候就容易沉下去了。根本上啊，是我们整个社会的思想价值观有没有偏颇掉？你追求欲望享受，于是深渊它没有底呀、啊，最后就控制不了。请问大家，哪一个人贪婪的时候，他说贪婪是对的？有没有？他都知道这个是错误的行为。哦，不过现在好像更严重了，这贪污被抓到了，他说话还很大声，我才贪那么一点，你看他们贪那么多，哇，你看真这一点羞耻心都没有了，都跟那些坏人比了，不跟圣贤比了。所以以前当父母的人呢，特别慎重，不能让孩子去贪念，啊，不能随顺他的欲望。啊，我们之前看到郑浩之女，他们的母亲都很有德行了，看孩子贪吃，马上就呵斥他，不增长他的欲望。所以这个当官的、当医生的，大家冷静去看，只要他贪，他迟早会出事，而且他的后代子孙会很不好。我们曾经看到某一个赚钱很多的行业，那个行业我们就不讲了，怕得罪这个行业。赚钱赚很多，但是呢不自在，结果他那一个地区啊，都住着他那个行业的人，住得特别多，然后生出来的孩子先天残障的比例非常高。有时候这个民间的俗话，它都不是没道理的。比方说一个人很没出息，做了很狠心的事，一般人会骂他生孩子啊，怎么样怎么样，是吧？ 就待在人身边呢，那他一定会发现一些预兆啊，赶紧把他救醒了，但是不得啊，这不是我讲的啦，这是大陆他调查的，都瘫痪了，有时候是妈妈弹琴主要养成弹琴，有时候是别人弹琴不知足，他不说这些汇款，不说这些财务，结果他太太在底下说的很厉害。更还有一种更夸张，就是他的纪律不足很开心，就乱了，所以为了满足自己跟身边的人的欲望，他就吸引别人。对于后来啊，他父亲坚持了这个操守，他们家三个孩子在三个行业当中统统是顶尖的，在那个行业的这个历史当中啊，都有记载，都非常非常优秀。所以呢，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啊，在滚滚寒洪流当中啊，我们这个学生教育要不如不懂啊，富贵也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刚刚又说到我们当老师，老师的行业尊贵啊，师言而后道尊，道尊而后女子经学，要让老百姓尊重学问，老师要有德行，要把无私奉献出来，自然而然赢得人民，赢得学生甚至家长的尊重。但是假如老师都染上了这个奢靡的风气，老师也要开好很高级的车啊，住洋房啊，那钱从哪里来？哇，老师假如贪，老师假如双汇了，这断然的毁灭啊！为什么他从小就不信任老师，他怎么成就这么大的人？当老师是整个社会品德的标杆。我们那时候听到有一个孩子在幼儿园读书，他妈妈买了月饼，这个小孩跑过去，妈，你把这个最大一盒的月饼留给我。他妈说，你要做什么？他说，送我们老师，这样老师才会比较爱我。这孩子很单纯，他也很敏锐，他感受到什么？那个同学家里送礼送的多，这个老师对他就好。哎呦，我没说说的老师不是这样，对待越贫穷的家庭啊，越关怀哦。啊，他真读不好啊，下课还留下来帮他哦。啊，有时候我们学习不好，那个礼拜天的时候，老师还找那个成绩不好的到他家去。到了他们家去，还吃老师的，还用老师的。家长觉得很感动，过意不去，买礼物去给老师。老师不说啊，家长很难过啊。老师一看，哎呀，统统不说，可能他今天睡不着觉了。拿了些水果啊，顶着这个家长的心里呀。把这水果拿进去分给所有的同学吃掉了， 拜一到礼拜六这么辛苦了，礼拜六下午还得来上公文，我还给我们县长说的小学老师掌声。在古圣先贤的教诲当中啊，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慈悲，也看到他的智慧。他面对任何的境界，面对任何的现象，他都是举止不动，他一定啊找到根本才能解决问题。是这是讲的上师即道，上位者的都不守道义，不守道德了，底下的人民平心低善啊，可能都作奸犯科的现象就会出来，因为你没有教他们。所以这个上指的国家领导者要反思，在团体里面当老板的人也要考虑到，哎，我有没有尽我君亲师的责任，妻子爱护啊，师生孝道啊。我这一点呢，我曾经听一位企业家说的一段话非常感动，他说到我们从事企业的人，难道每年交了这些税给国家就觉得对国家有贡献了吗？假如我们底下的员工统统染上赌博，统统染上女色，然后生活不检点，在我们的团体单位当中德行都丧失掉了，其实我们在给国家社会添麻烦，而不是做贡献。我之前在乡下的宿管有一些孩子的父母都是到城里打工，结果呢，父亲到城里去打工了，钱呢没有拿回来多少，染上了一大堆恶习。哇，那对这些在乡间的父母妻儿是多大的痛苦啊！怎么期待着自己的丈夫、父亲到城里，是当家里的主，结果钱没拿回来，在城市里染上一大堆的欲望。哇！所以，当企业主的、当领导者的，要有责任的教育底下的员工啊。所以这个就是抓到根本的，君亲师领导者父母妻老师官员要有教育的责任。福德及其人，假如我们针对这些贪赃枉法的人、犯罪的人，你去了解他的成长过程啊，他的家庭情况啊，他的在学校的情况，爱情故事，真正了解一番以后啊，才知道可恶之人必有可怜之处，要替他们感到悲伤。教他，坦白讲，现在的社会诱惑啊很大。古人这么有德行呢，在古代都有一些人生的信用，现在我们德行不比古人，诱惑又比古人，那环境多几倍啊，相当多倍啊。我们 都成为那一个行业的潜流，中流砥柱，好不好？那我们的老师们继续你教出来的学生都是社会的潜流，那我们呢先从家庭做起，有羡慕啊，而后有嫌弃。古代这些青年知识分子，国家的栋梁大臣，都是很好的家教家训。尤其孙母亲的影响特别大。我们翻到102页。宋朝的欧阳修写的一篇文章，是为他父亲写的一篇碑文，表彰了父亲的德行，来敬他一份孝思。而欧阳修呢，他读字用书，好醉翁，欧阳修先生有另外一篇文章叫《醉翁亭记》，他晚年又自号呢六艺居士。一般佛门的尊啊，对于在家的人，在家的男众，男女众还是居士，所以看得出来，在古代啊，这个儒道士是一家，这些儒生啊，也常常亲近佛门高僧，来向他们请教求学问。有一句俗话呢，叫“无事不登三宝殿”啊，因为那个三宝殿都盖在山上了，要上去来回得要好几天呢，所以这就解不开的问题了，赶紧去问这些高僧啊，因为啊，他们清心寡欲啊，清净心生智慧啊，好。欧阳修先生他们家呢是在宋朝的冀州庐陵人， 追封他的 教典里面提到，父为圣者，子为大夫。父亲是一般读书人，但是儿子是国家的大夫。葬仪式，父亲去世的时候，你一般读书的人领葬他，祭大夫，但是每一年祭祀用大夫，因为他为国家培养了一个大夫，每一年都感恩他。哇，这个有意义啊！所以一个人成就了，国家是感谢他的，感谢他的信任。他没有什么，哪有我们的成就？夫妻与双纲子六十年，夫妻啊。下葬，一般呢要下葬呢都要铺日子，还要铺那个地点。为什么呢？其实这个都是很细腻的。现在已经走了，但是呢，那一刻消失了，没有丝毫的减少，非常细腻。要铺个好日子。再来呢，那个地点呢，风水。这一份孝顺呢，没有因父母离去而减少。死者就是死者。以前的人呢，是观察这个风水的，希望这个下雨啊，任何状况不要造成这个墓地的淹水啊，不是状况。但现在的人。我找个好风水以后我发达，我的这个时间差很多，而这个林则徐先生呢又说到了这个很多这些大智慧的人看的不是那个看够的，人心不善，风水无义。风水啊，福报啊，都随人心不变。富人居富地的话，富地富人居。这个风水本来不好啊，有德行的人一住啊，那风水就变了。这个地方风水再好了，我们自己德行不好了，一住人就破了那个风水。龙穴就变树洞，所以这个人世间呢，所有的事物都会变，随人心不变。有一个看风水的人，刚好赶路啊，赶得非常的劳累，口渴，看到前面一户人家，哇！好不容易啊，有户人家了，我有口水喝了，然后就赶紧敲门了，要了一口水。 过了几年他也经过那个地方，他进去那户人家看，哇，发现了这户人家姓王的东西，我那是非常惊讶，奇怪了，我当初给他看的是很不好的风水，当下就是这样。后来他进一步了解，我说当好几年前过来你们这里喝水，你跟我说上面上那些东西，他说因为这个长途跋涉啊，很渴，看到水一定是大口大口，很容易呛到，伤了身体。所以上那些东西啊，喝的人就不得不慢慢喝。原来你看一杯水啊，都含着对人的真实性。所以这一家的人性是很善良的。结果他就到啊那个墓地去看了一下，奇怪了，他之后葬在这里很不好。结果一看呢，他风水变了。这户人家讲到，他葬下去之后啊，当天下很大的雨，隔天呢，因为雨太大了，在这个墓前面呢，他出了一条河。然后呢，后面的山啊都变化了，整个墓啊完全跟之前不一样。所以这个墓地啊，就是前面一条河，后面还靠着山。后来他们家就很旺，所以这个风水的根源呢，人性的善良。所以明白这一点呢，不要花钱看风水，是吧？风水要靠自己。所以这个布施啊，也是一种孝顺的心境的表现啊。刚好满60年了，妻子秀，我要秀你。自己说到啊，我这个儿子啊，其实课表这个事情就是才能够课呢是指人的表，就是地这个表啊，地这个表与其天天是指木道。在可以立这个天表在这个墓道上，非敢还也，并不是敢拖延这么久才立这个碑文，该有待也，而是有所等待，有所等待啊。到底等待什么呢？我们看后面的文章就知道了。修不行，我要修自尊啊，他不行。为什么呢？因为生4岁的父母，4岁父亲就去世了， 需要帮助的人不帮助了，他也难过；而有道义的人呢，他不可能轻易抱怨。好，再来，人确实千里多啊，非得要想着要存在哪里，或者要摆哪一种目标啊，其实就挺累的。好，再来哦。常常积财啊，好像这里留多一点点子孙啊，有可能财富啊害的子孙，你留很多给子孙，子孙觉得不用努力了嘛，他本来是这么做嘛，你给他留很多人，他就没有自己，反正我爸爸给我的就够吃了，我还努力的做。假如后代素质不好啊，你还留钱给他，那就更完蛋，那就交税容易了。不要因为钱财成为我的负担。故其王也，就是这些居士都是我们无一瓦之主。这个瓦是瓦片。没有瓦片啊覆盖，指的就是没有房子住，没有属于自己的房子。隐龙之子，这个龙啊是天龙，一行龙座叫隐龙，指的就是没有留下田产。没有留下这些财富啊，以币而为生，这个是币，没有留下来这些财富啊，币到我们后来的生活，所以生活上还是相当贫困的。无何事可施依靠，何能施也？这是有点倒装句的。无施何能施也？我是依靠了什么而能够疏解、坚持下来？这个很重要的，那心里的信念、心里的依靠，支撑他的力量是什么呢？接着古经讲到的，无语如父是其乐。我对于你的父亲知道他一些事情，因为知道了这一些事情，所以亦有待于出也。这个待呢，是期待，他知道你父亲的这些事，所以对你是很有 全知道啊，你的父亲啊一定会有好的后代，这是很清晰的。无子生贵也，他是贵的人，贵年的，这是出家的，于贵之心。贵人就是刚嫁过来的，如父年于无上，方不与年。你的父亲刚刚这个免于是服完了三年的无上，服完刚刚才余年的时辰，超过一年中啊，等于是呢离无上啊很短的时间，岁时即生。这个岁时呢是逢年过节啊即生的时候，则必立清曰。在逢年过节，即使母亲的时候呢，都会流着眼泪。说到呢，鸡和风不如羊之贵。鸡吃的很丰盛啊，都不如啊生前微薄的供养更有意义价值。等于是很遗憾的。去世的这个祭祀丰富啊，就心里觉得很遗憾。哦，不是祭祀的时候呢，他这一份孝思啊，会流淌出来啊。见于就是这个见的是丑恶，欲呢是禁用，偶尔呢他。太太准备了比较好的酒菜，则又提起云，看到好的食物啊，才流眼泪啊，喜尝不足。之前呢，常常生活不够用、不够吃，而今有余，现在比较宽裕一点，有剩余。现在比较宽裕的，没机会奉养自己的父母啊。这个气啊，就是到底啊，的意思，到底啊，究竟啊，何是哪里啊？到底哪里还来得及呢？啊，他感叹呢，来不及奉养啊。祭祀的时候啊，或者看到好的食物的时候。无十一恶见之，我要求父亲呢，说到一开始他 常都是如此，而且啊，至其终生到他的先生去世，统统都是这样的态度，这样的消失了，未尝不然，始终都是如此。人的社会是发生真心的，丝毫没有改变。无虽不及时，而已知自主或之能养也。我虽然来不及侍奉佛陀，但从这个事情、这些事情当中可观察出来，你的父亲们是非常尽心尽力的奉养他的母亲们。如父为弟啊，你父亲主观长夜出自观书，刚刚呢是讲到他父亲的孝顺，现在提到他为父亲主观情况，这个长是称曾经呢在夜里燃蜡烛啊，然后披月供文啊，这是观书，观书是供文。这个夜基本上都是指很晚啊，下了班呢还是继续在办公供文家的事情，屡费而成。常常呢会有这个肺啊就停笔，然后叹息叹息。那太太看到这个情况啊，就问他丈夫无问之，周瑜先生讲到事实语言，这个是实行的案件，一般呢，小小的案件与手，大的案件与理，所以这个事情是很大的案件。我求其身不得，我寻求给他的生路，但尽力了还是没办法，所以在叹气。无云，父亲说啊，太太说道：“身可求。”生命真的可以求得吗？可以不办那事情吗？先生接着说，求其身而不得，我尽力给他一 根据木星啊，它是以12年的一个循环。来看，所以这算命的呢，算他在根据年。Thank you.